欢迎来到喜马拉雅独家播出的搜神记怪谈故事，我是意念螳螂，怪奇诡异皆来自人心，天马行空与诸君共赏。狼牙的这个冬天尤其冷，寒风就像是拥有意识，寻找着人们衣角袖口的每一点缝隙，一旦钻进衣衫便将人冻得一哆嗦。王祥的棉衣破了好几个洞，露出了里面的木棉絮，其间还夹杂着些稻草，一根根支棱着，像是不服气一样。这15岁的少年长着一双肿眼泡，双眼略微有些耷了，看上去可笑又可怜。他似乎也意识到了自己的窘迫，低着头一鼓作气的就冲到了一户人家面前，敲起门来。他敲门的样子也是底气不足，他先是用手在空中比划了一下，然后高高扬起，又犹犹豫豫地落下，手指节碰到门上时只是轻轻地响起一声，比鸡啄米的声响大不了多少。这么小的声音谁能听见啊？可那门居然就开了，只开了一个缝，王祥便立刻像一尾鱿鱼似的钻了进去，那门便吱呀一声合上了。王祥进了门，就低着头看向自己脏兮兮的鞋子，低低叫了一声：“吕先生。”吕先生严肃地望着他，沉声道：“
好好一个男子汉，何必缩头缩脑的？抬头，挺胸，站直说话。你今天来做什么呢？”
王祥赶紧照办，但姿势虽然到位了，神情却依然是惴惴不安，豆大的汗珠从额头上落下来，双腿的肌肉就像是要打摆子似的紧绷起来。兴许别人眼中的吕先生只是个无甚前途的读书人，可是王祥看来，吕先生简直是世上最有学问的人，任何疑难问题遇到吕先生就没有解决不了的。王祥敬畏吕先生，一如他敬畏知识和智慧。吕先生似乎就已经成了这两样东西的化身。他紧张地想了半天，才缓缓说道：“
我昨天在冰封的湖面上建了一间锦色的卧室，那个卧室吧，形状像鱼尾，并不温热，但是表面上却没有任何积雪。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，所以呢，就想来请教一下先生。”
他样子虽然怂，说话慢，可是一开口便条理清晰，言简意赅，仿佛永远不会说错一个字。吕先生捻了捻胡须，脸上也不由得生出了一丝赞许，说道：“
天生万物我也无法禁止，但是以你所言，这物事就算不是生物，那也是香瑞啊。既然被你遇到了，那就是你的造化，你不妨就去试着把它取出来看看。”
王祥立刻就点了点头，顺势低下头去，行了一礼，转身就跑了。他一路跑到冰湖上，那鱼尾似的东西果然还在原处。王祥凑近观察了半晌，心道：“
先生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那可真是古怪至极了呀。”
他不敢直接用手抓，便拾了一块冰，轻轻地捅了一下那鱼尾，冰块略微陷进了鱼尾一点，看来啊是软的。王祥还待再试，突然听见有个粗嗓子在说话：“
你再搓。”
王祥就再戳了一下：“
我就跟你没完。”
粗嗓子说完后半句，才发现自己这话说得晚了，他有些恼火的哎了一声，那金色的鱼尾巴随之动了动。
顾用了，
王祥被唬得一跤坐在了冰面上，粗嗓子似乎是有些得意，笑道：“
原来是个胆小鬼啊。胆小鬼啊，你也把我从这个饼里边扒出来。”
若是别的小孩，早就问你是谁，你在哪儿了。可是王祥从小就受继母白眼，最懂体察别人的心理，略微一想便明白这声音便是从那鱼尾巴里发出来的。他走上前去，双手虚虚拢在鱼尾之上，却不使劲儿，问道：“
扒出来你不会害我吧？”
粗嗓子立刻大声抗议：“
你当我是什么妖怪啊？我可是祥瑞，祥瑞你懂吗？我怎么可能害你呢？”
王祥一听祥瑞两个字，想起吕先生的话来，便不再犹豫，双手使劲儿。那鱼尾附近的冰面不知为何本就冻得不严实，王祥一使劲儿，那鱼尾应手而出，一时间王祥只觉得眼前一片灿烂， 一尾金鲤鱼凌空在天上翻了个身，又落回到方才的小洞中，溅起了一缕水花，连水滴都似染成了金灿灿的颜色。王翔张大了嘴合不拢，那鲤鱼露出鱼头，粗嗓子的声音又响起，
哎，胆小鬼，你既然救了我，我就许你一个愿望吧，你说吧，有什么事儿我给你办。
王翔低下头看着湖面厚厚的冰层，一言不发，手却慢慢捏紧了。鲤鱼盯着他看了好久，突然问道，
你这衣服那么烂了，这鞋底下还有牛粪，像是个苦命人家的孩子呀。但我刚才看你这个脖颈上面带着一块上好的和田玉，估摸着又是个价值不菲的珍宝。哎，胆小鬼，你要么是个小贼，要么呢就是家里有钱但是呢可带了你，我说的对吧？
王翔的手捏得更紧了，依然不言不语。
你看上去也不像是个贼，那你就是在家里边受了虐待了。
王翔咬着嘴唇摇了摇头。那鲤鱼一摆尾道，
哟呵，你这手腕子上面还有伤痕啊，也揍了？你爹你娘？哎，等等，你亲娘还在吧？
鲤鱼是边说边瞅着王翔的样子，当娘这个字一出来，王翔的眼眶就红了。
咦，是后妈吧？是不是你爹也动手了？
鲤鱼是扒大着嘴说道，
哎，总有一些垃圾玩意儿就那么凶样，怎么着，要不要俺替你去办了他们？
王翔低头小声问道，办了是什么意思啊？
就是宰了，俺本事大的呢，他们会死的自然而然的，就跟病死的没两样，谁也怀不到你身上。怎么样，你只要说一个好，他们就活不了一个月了。
王翔忽然抬起头，耷拉的眼泡之下，两颗小眼珠亮晶晶的发光。鲤鱼只看到了他的手腕，可王翔知道自己的腿、后腰、前胸都有淤伤。每当他的伤痕隐隐作痛之时，他都会想起父亲拿起竹板抽向他的样子，还有继母朱氏在一旁幸灾乐祸的眼神。
你别怪你爹，谁让你弄我皮了？
朱氏总是这么说。只有弟弟王懒会在夜里偷偷来到他的房间，送来一点药品以及几句微不足道的安慰。王强知道只要自己在家里一天，这样的日子就望不到头。可是假如父母死了，假如……王强努力让自己不要想，可是思绪却止不住地飘了起来。假如父母死了，遗产便是自己的，自己就能够拉扯着弟弟长大，也不用再受这份罪了。王翔的嘴巴慢慢张开，那个好字便在齿间唇上，那个阴森又美妙的未来也仿佛就在眼前。他突然狠狠地闭上了嘴，因为闭得太急，牙齿磕破了嘴唇，一丝鲜血慢慢地从他的嘴角淌了下来。他还是那样耷拉着眼睛，低着头望着冰面，垂头丧气的样子，可是他的声音却不容置疑，
俺不杀人。
鲤鱼的须子晃动着问道，
你不杀人，那你就一直在这受苦啊？
王翔单薄的身子在微微颤抖着，可是声音却不颤抖，
俺命苦，俺也得活下去，活到我可以独立的站得顶端，再也不受欺凌。
站得顶端，你怎么上得去啊？
王翔轻轻呼出一口气，全身都放松了下来。那一瞬间，他看上去还是那么的弱小可欺，低眉顺眼。
俺会跟从前一样好好孝敬父母，尤其是俺的娘，她越是苛责俺，俺就对她越好，好的别人都挑不出一点毛病来，好的所有人都替俺暗自心疼。
鲤鱼扑通一声就落进水里，摆着尾巴说道，
俺不懂，你是指望他良心发现？
王翔笑了笑，你知道美德的力量吗？
美德？
当我的所作所为堪称完璧，当我在道德上面无比的高尚，当我的美德能传扬到四方，等那个时候通往顶端的大门就会向我敞开了。
鲤鱼沉默了许久说道，
但是刚刚你明明差一点点就求我杀人了呀。
王翔慢慢地说，
我想的是什么 重要吗？谁又能知道呢？
他还是那样弱弱的，颓丧的，可是总有一种说不明道不清的东西令鲤鱼感到悚然。鲤鱼叹息道，
哎，日后吧，你必然能够管制闪拱。
说完就一扭身往水底下游去，远远的听见王翔在冰面上说，
我麻烦你，你再送我两条鱼行吗？俺娘最喜欢吃生鱼片了。
三天之后，王翔剖冰酵母的举动传遍了邻里。据说王家的夫人朱氏喜欢吃生鱼片，王翔便不畏严寒去了冰湖，用凿子一点点凿开冰面，上天都被他感动了，便令两尾肥大的鲤鱼跳跃出来，以成全王翔的孝顺之心。人人都道，看王翔平时耷拉着眼睛那样不声不响的，原来竟如此孝顺，感动了上天。连上天都被感动了，又何况是人呢？